哎，老五，你最近在忙什么？
没啊，就在搞事啊。
还敢搞事啊？
Hello，大家好，欢迎收听《还敢搞事》，我是呆萌。
我是老五。
今天是1月6号的晚上10点左右。为什么我前面今天前面讲这几句话会笑成这样的？因为我们今天已经讲了第三次这段话了。为什么呢？因为呢，今天录了各种不顺啊，前面网路不顺，然后我跟老五各种电子音，然后我楼上也在乒乒乓乓，所以没办法录。对，没办法。然后我们录了10分钟，他跟我说他没录到音，
对，很奇怪，
崩溃啊，
怪怪的。
看来今天不是一个什么好日子，录音的好日子。
庆幸的是，过了10分钟，赶快发现 ，OK 啦，
赶快发现。Okay。赶快发现，你刚赶快发现
啊！不然如果录完才发现，就更难过了。
我就直接不录了，不录了，不录了。
没事啦。
啊，
一样讲一下今天的新闻吧。
好吧，
就是疫情啊，简单说就是疫情。
对。对，简单来说就是疫情，最近疫情呢又开始在爆发了。那希望大家各个是保重啊，注意一下身体啊。因为本人我啊，我老家最近英哥好像也出现了确诊者，
你邻居就中标了，自己小心一点。
不是啊，那不是我邻居啊，他
是
在我家
的。
对啊，你是讲我邻居，等一下我。英哥人吓死，说你在哪里？你在哪里？你在哪里？不要这样吓人家，他只是在我家附近而已。
对啊，那一区都是整个英哥都是你邻居啊，可以啦，
便宜啦，英哥也是很大的，好吗
？OK OK，
在那边危言耸听，
给大家
对啊，就是这
样。啊、
那今天来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说，我们 EP6 的时候有录一集在讲台南有些工作室遇到神奇。怪老板的事情，对，那我也有大略分享一下我的经历。那今天这一集呢，就是要来完整还原一下我遇到的事情。
哦、好啊，
对，让各位听众听一下这个经历。如果未来啊，你们有遇到这种类似的怪老板，就是直接跑，对，不用犹豫。对对对对，这种人哦，能离多远就多远。请你提要一下好了。其实这件事情我蛮早就想分享的，我会拖到现在才讲，有个原因是因为这件事情到后期我跟他进入了一个蛮奇妙的法律程序。这件事情我后面会讲，反正这个法律程序呢，它有效期限是2年。那这2年内，如果他想因为那个事情再对我提告，是可以的。对，那因为前几天我在整理家里的时候，当初那些一大堆证明文件啊、证据我都还留着，我就无聊看一看，我就看，哎，刚才已经过有效期限了，所以说我想说，哦，那好啊，那我就顺便把这些拿出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一下
至于是什么事情，我后面在讲的事情的时候会再跟大家分享。那我啊，大概在2018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还在经营游戏实况。那个时候我刚好工作要换跑道，我就有一个认识的朋友，他就有推荐我说，他有认识的一个朋友，他在一个老板家工作，他是开游戏室的。那具体来讲，那个游戏室他是有点像是租场地给人家使用，像是那种什么，可能要给游戏战队啊，或是学校有那种电竞社，可能现在在外面。可能自己公司或是没有固定一个工作室的地方，他想提供给他们，顺便打广告这样子。最早目的是这样子。那他在跟我接洽的时候啊，他其实对游戏实况这个东西完全没有概念的。那时候我在跟他分享的时候啊，他那时候刚刚跟我说，欸，他要开幕了，他想要邀一些实况组来帮他做宣传， 我那个时候在游戏实况上算是小小有成就了，因为我那时候在实况上平均观看人数有达到50人左右，就是说我平均看我台的可以落到50人同时在观看的，对，我自己有小成就了。对，那我就想说，欸，如果你要找游戏实况主办你做宣传的话，我那时候最好是有认识一些流量比我大很多的人，我想说，欸，那我帮你问问看他们，他也说好，可是呢，因为他们不是完全的游戏实况，他们算是IRL
啊，什么是 IRL 啊？
然后你知道什么是？你不知道哦，就是生活形态实况组，就是
啊，
他们今天不是主要不是玩游戏，可能是就今天开台跟观众聊天，或者是做一些日常的事情。
哦，这种也蛮多的，对啊。
对，那我认识他们就是这一些，其中有一两个，他们尤其是那种 cover 歌手
啊。
就是说，可能翻唱歌的那种的实况组，我其中有认识一两个，然后其中有一个还是Twitch的合作伙伴这样子。嗯，反正那个时候我就跟他推说，欸，我认识这些比我更大流量的，如果你要推广，哇，找他们应该会更有效这样子。哎，他一开始说也说好，也跟他们敲定了说，欸，时间啊，或者然后下来说，欸，你们我帮你们付车费啊，你们只要自己付的住宿就好，然后还说我会给你们多少钱，这样子，就是看起来就是一个很
顺利的，
对，然后就是一个很业界的一个工商的一个
流程吧，
对，大概，因为我没有真的接触过，我也不太确定，我自己觉得这样子说，哎，当下我觉得这样应该是很 OK 的吧，结果到真的他要开幕的前几天，他突然反悔了，
为什么？
他说实况组他们不是游戏实况组，跟他们的有点落差。他觉得不太好。
那你之前有跟他讲吧？
有啊，一开始我就跟他们讲啦。
那为什么不早点讲？
他到后来就突然，对，而且之后我真的觉得超不要，他临时反悔，你知道吗？然后那些人就超不爽的，真的是超不爽。
而且这会让你很为难，很难做人。
其实我是还好，因为我是透过我朋友来找到他们，因为真的跟他们走的是我朋友，只是说我朋友他们就真的就蛮尴尬的，因为原本都谈好了。对啊，只是我就当下其实我就很搞不懂说，如果你今天能要流量，这些人的确是可以帮你做到这件事情的。
那他可能觉得性质不同，可是这个也都可以。
对啊，
早期在讨论的时候就应该要就是要讲的，啊。
对啊，好，来，这是一个问题。然后就我那天到那边以后呢，他就叫我们在那边开台打游戏嘛，帮他做宣传推广。哎，这我可以理解。那让我不能理解的是，他当下请了两个 coser 去现场讨论气氛吗？可是我觉得并没有达到作用，现场都是一些老头，根本不懂那个 coser 在里面的用意什么，他们就觉得他们是漂亮妹妹这样子而已。然后，这也是我自己觉得心里有点不平衡的，就是说那两个 coser 领的钱比我们多很多，你知道，我们下来就是车马费
啊，所以跟coser 帮他推广的效益比实况组多。
对啊，
好，
来，这就是这个第一个让我，就是我跟他接触第一个让我觉得吊诡的他的思维啦，就是而且啊，那个给 coser 多少钱啊？好几千吗？我记得印象中啦，反正多少钱不是重点，但是我觉得我自己觉得我这说不太合理，好，来，就算了。那去了以后，我就跟他开始谈合作嘛。其实，在去之前呢，啊，他就有跟我明白说，欸，他们现在还没有正式的上轨道，所以可能还没办法付我薪水。但是齁，他们有在跟政府申请什么青年补助贷款呢？他说在贷款中了，有申请了，过了就可以付我们薪水了。
在哪里听？
然后还跟我说
青年补助贷款。
这个东西是真的有哦，这东西都是真的有。反正呢，他就跟我说，欸，前面几个月可能是没办法付你薪水的，那这个东西下来以后，欸，我就可以给你们正式员工的薪水，拜拜拜拜吧之类的。因为这个东西是真的有，青年补助贷款也是有，我去查一下，欸，这东西真的有在跑。然后我说，哦，应该是没问题，几个月我应该 hold 得住这样子，一两个月可以。结果我下去以后，我跟你讲可屌了，我下去以后，有一天我就问我们那个店长。就是他底下唯一一个有在给他薪水的，他说啊，青年补助卡这个东西早就申请没过了
哦，抓到，
很好笑。
他们串供也不串好一点。
对，来很好笑，然后我就觉得事情不太妙，然后去了开幕以后嘛，就没什么事。然后呢，我想这最好笑的是说，你念一间公司，你找员工，你应该是你要安排职务，然后让他去做事情。假如说今天像最简单的，你今天 Seven 你要应征工读生，他会切切跟你说，哎，老五你来应征我们员工，你就是要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对不对？他不是，他说你自己安排一个职位，然后你自己想看看你要做什么事情。
是啦，那我把我
他要我自己去
老板的位置可以吗？
他要我说我们要自己想看看我们自己能做什么事情，该做什么事情。What the fuck？ 你知道最好笑的事情，我得先自首啦，我可能不是一个专业的厉害的一个企划或规划。对，我可能在安排活动什么事情上，比起一些相对专业人士没有这么厉害，我承认我自首。反正呢，就反正就是他后来，我们每天都要到店里面嘛，我每天要骑30分钟的路程到店里面，再骑30分钟的路程回家，
好远
啊，对，一小时，超远。好吧，就一段时间以后都没事，然后就觉得我们在里面店里面闲闲没事做在亏钱，然后说。我们不能每天都这样子啊！你知道我现在讲的话都算是好听的，因为我已经忘记他那时候待的，反正就很难听就对了。反正就是在那边待差不多几个月以后啊，他那时候也有找，后来也有找几个人来，一个呢，一个是科技业的，然后他会玩空拍机，然后他家们就用空拍机帮人帮他们做了几个宣传影片，对，这个也是个奇葩。然后后来又找了一个。过气主播，
主播也是实况主吗？主播
不是游戏主播，他是曾经
电视主播。
也对，以前是、嗯，他以前是跑跑卡丁车的电视的主播。以前最早是啊，你不知道吗？
啊、这个东西有电视转播哎、欸，我以为都是网络上的。
没有，网络是后来转型的。
哦，是哦。
以前最早什么星海争霸、啊、那些都是在电视上啊，60几台还是70几台吧？
我以为这些都是在网络上。
对啊，没有没有，网络上那是很后期的事情的，那已经是转型以后的事情了。
好的，
对，反正而且我也跟你说这些人的奇葩之处哦。
今天不是要讲老板？
来，我跟你讲哦，这些人啊很奇妙，跑跑卡丁车的，你知道他的梦想是什么？他说他要复兴跑跑卡丁车的盛况。
那你知道我的梦想是什么吗？
哎、欸，你说，
复兴中华民国，收复大陆是？什么复兴跑跑卡丁车？这梦想太小了吧？
这东西你知道我自己玩游戏，我就觉得这东西超没有那个可能性
啊，然后没什么意义，就跟复兴中华民国一样。
不对，你是不是在套我？
没有，你不要想太多。
我觉得你在太我，我觉得你在阴我。
没啦，就字面上的意思
啦。
对
呀、
啊。
OK 反正就是我自己身为一个游戏实况主，我觉得他这个理想很不切实际。
确实啊，他
就是这个东西
潮流嘛，他过去就过去了，
就是。对他，即便官方出来做炒作，
也是有
可能红一段时间。对，也是有极限。你说你要回到当初跑跑卡丁车那个盛况，就跟人家说，哎、欸，我想让流星蝴蝶剑再红起来一样，这是 impossible 的事情啊。
而且，对，而且就是玩家群众已经不是原先那些人了，就现在线上的玩家群众、
啊，
那个年龄层，
对啊。
有的都结婚了什么的，有的没的。那、啊、现在年轻族群玩的都是什么？都是手游。就分出一个，
啊
哦、有啦，那个手机游戏叫什么？妖术吗？还是什么的？刚忘记了，因为我也没在玩那个游戏。就类似的也是有
啦，反正有啦。跑跑卡丁车他后来有出来手游啦，然后他也有在推一段时间、但就是一段时间一段时间的、啊，对啊。
对嘛？
我自己觉得，你身为一个主播吗？曾经主播，你的定位不应该只是定位在这个东西上面，你应该知道你的格局就要放更大一点。就跟游戏实况主不可能只靠 游戏实况就可以办法火这件事情是一模一样的。
嗯，确实。
对啊，他反正格局很小，然后又一直局限在跑跑卡丁车。好，那就算了，这是一个怪咖一、怪咖二，
没关系啦，
就是那个玩。对，然后怪咖二就是那个空白机的那一个，你知道去了几个月以后，我觉得一来是因为我已经知道那个审核没过嘛，他没有钱下来，我就开始问这些同事们，我就说，老板这几个月都没有给我们薪水，你不觉得怪怪的吗？然后你不觉得我们妈做这些事情，不论是打杂也好啊，做公关也好，是今天叫那边的是你还是要付我们一些薪水，时薪也好，你不要说底薪啦、啊、底薪你可能付不起，我觉得有点难。但 PT 你应该给我们一些钱吧。然后结果他们就说，那供你时间啊，现在这种时候老板在草创初期，你怎么会想跟他拿薪水呢？
几岁的人讲这种话？
应该也是2425吧。
嗯，
我就是，而且他这里他们都是这种观念哦。那个前主播也那个跑跑影的也是这种观念的。我就干拎，然后干拎老师真的是，我真是无法理解这逻辑，你知道？然后后来啊，他还找到一个妹子打英雄联盟的。
这次又是什么主播吗？
不是，他就是打英雄联盟，然后就是在Twitch的。可是呢，他曾经有跟别家公司有正式的合约合作过，所以他对合作签约这件事情很熟悉。他不跟我们不一样，他对，他以为他找来，他也觉得说，要合作要什么 OK 啊，要培训什么 OK 啊。然后呢，他就有一天很正式的跟老板说，老板你看一下，我拟了一份草稿，合约草稿你看一下。嗯，就老板。我看他的态度就很敷衍，很像你的。他就说：“哦，你们做人都这么势利的吗？整天都在讲钱，怎样怎样怎样。”那个人我就看他超傻眼，他就一脸哇，
要打发他，
这不是对，这不是什么基本的东西吗？怎么叫做做人那么势利？怎么都在讲钱？
那不然我干嘛工作？那不然他干嘛开公司？
对啊。对啊，反正呢，后来那个人也因为这样子，后来就脱离我们了，这样子，
很正常。
然后后来就轮到我，反正后来我就被靠背，整天，我被靠背说整天都在店里面没事做怎样啊？我就自己要去找一些事情来做干嘛？那唯一我在这边有一个好处啦，就是我因为那个时候我因为来他们这边，然后开始打 R6 红彩六号一款游戏，那因为。这个社群关系，我开始那时候红彩六号还算蛮红的，所以我就想说，那既然这样子，我不如自己办一个线上或是线下。但是我觉得后来我原本想要线下，可是我觉得高雄太远了，如果你要线下人家过来，可是你又给不出什么东西，人家意愿会很低。我想说，那我办一个线上赛好了，那我就跟他讲，他说好啊，那你就自己想办法。那我说那没有人要来帮我吗？他说你就自己先想办法自己弄啊，你不是实况主吗？我说干得好哦。然后我就用我自己游戏实况主泰雷蒙这个名义跟他们公司的名义，简直就是一个素人的模式。我去跟好几个这种器材厂商啊，像是阿素斯啊、赛德斯啊。然后甚至游戏本身 Ubisoft 拉赞助，
你也是蛮猛的。
对啊，干
一个个人，
这是我人的成就。对啊，看我自己跟那些厂商拉赞助，还拉到了，你知道？
好屌，
是我还拉的，这也是我还拉到，
厉害厉害。
原本有一家我总共原本有问三四家，然后原本有三家，就加 Ubisoft、戴德斯，还有一家。但是那家因为说有竞品条款，就是说他们同类型的厂商不重复赞助这样子，不然他原本也要提供。对，因为的确有这个东西啦，对，的确有这个东西啦。反正后来我就是拉到赛德斯跟 Ubisoft 的赞助。对。而且干，我真的是超屌。赛德斯原本说，那我这边不得哦， 就是听起来很像工商啦，但是我真的得说，赛德斯真的是本土台湾，它是本土厂商，它算是对于这种电竞赛事，你只要有去跟他谈，他都还算是蛮大气，会提供赞助的。
他是卖什么的？
就是相关周边啊，可能电脑啊、键盘啊、滑鼠、耳机都有的。
所以他有提供，
对，所以大家可以
给你们抽奖吗？还是什么？不抽奖了、那個？
有啊。不是奖品，他原本是提供主机壳，他原本是提供主机壳、键盘跟耳机各一个，
也不错啦，不错啦。
那我后来跟他说，可是你这样子，如果我一队打赢了，他们一队五个人加一个后补，可能会不好分呢、欸。那这样要把主机壳拆一半吗？
拆零件呢、啊，分零件。
对，我后来说，那可不可以
换算成奖金？
帮我换，
对不对？
没有，换算成六只还是五只滑鼠？
这全部统一。
对对对对，这样他们要分也比较好分嘛。
确实。
哎，对，后来就换这些给我，你知道，超佛心，也没有就，对，反正哎，我想这些都算是我的自己的丰功伟业，因为是我接下来要说扯的东西，我跟你讲，你应该我自己我因为从头到尾都是我自己搞嘛，然后因为我打哈利，我还那时候还认识了另外一个游戏实况主。他算是在 R6 圈里面比较红的一个女生，
可以讲名字。
我其实有点叫 Sandy 吧，如果有在打 R6 比较久的，应该有听过。
那个很大咖的那个 Sandy 吗？
不，
另外一个。
因为打 R6 打比较久，应该有听过两个人，一个叫做 J 霸，一个叫做 Sandy。
J 霸现在也他转右
没有啦，
然后就没有消息。
对啊。对，反正打R6比较久，以前的应该有听过这两号人物了。反正他们的风格我也以前也蛮多的，就大概稍微提一下。反正我就是有机会刚好有认识这个人，我就跟他说，那可不可以请你来帮我一起转播这样子？他说看可能乐意啊，他有空的话就可以。那因为那时候忙，他只有跟我一起来转播第一集。第一场啊，这样子。那我跟你讲说，这个第一场，我跟你讲，你应该。没看过有赛评边自己边赛评，然后边抠画面的，你知道吗？干、我那边自己，对，而且你知道我那多困难吗？因为他不让我用他们场馆的东西来，所以我那时候是在我住家，我住的地方远端跟 Sandy， 然后让 Sandy 看我的画面，然后我们在一起线上转播这样子。
那么忙，这么累。
而且你知道最一开始很烂的地方是因为我们用了一个错误的方法，所以导致他看到画面就是我看的是即时的，可是他看的画面可能说延迟两三秒，
就反正有很
多问题，然后对，就变成是可能我们讲的东西跟实际上画面讲的东西是会 delay 的，
这样
对
播放的问题就是。
对，没办法，我就是那已经是克难，那已经是我的技术上的极限，可以克服的东西了。但是后来解决就，反正哎，先跳回来。反正我那时候超忙的，你知道，我真的是边讲那个现场，这个谁谁谁要干嘛，谁谁谁，我在讲给战术的时候，我要一直切画面，你知道吗？然后我切过去都死掉，切过去就死掉，切过去就死掉。
啊，好尴尬啊！哎。
真的很难，你知道吗？我真的是没有一个赛评是像我这样，就是我在那边边讲解战术的时候，我要那边边切画面。哪天你自己有空，你可以试想，你边打R6，你要那边边讲解队友在干嘛的时候，你还要那边切换，不可能，很忙，你知道吗？对啊，我真的是最困难的。然后这就算了。后来这件事情做起来了，到后期的时候，他们。我想最好这件事情是最好笑的事，因为他们一直在发展现场活动，然后一直在推什么食欲区啊，然后大家欢乐同乐到他们场馆交费，大家可以一起玩，就是一个很低能的东西。就是这种东西我在家里自己找网络上跟他连线不就好了吗？为什么我要来你那边花低消，然后跟一堆不认识的一起玩？
因为是很多人，
然后
有一起的，
反正他们那个时候就有很多这种活动了，然后越办越烂，然后。他们后来发现说，那活动办不下去，发现说，我这边好像有搞头、喔，然后把我整晚端走，你知道吗？
那就老板最会做的
事。真的，然后就一堆问题啊。嗯。然后一堆问题，后来就不让我用，那就算了，好，你就这么端走。反正，不知道怎么形容，反正这件事情后来还是我算是我收尾吗？对啦，反正就是后来我又把这活动结束以后，我把整个我做了一份很潦草的，因为我这东西我要讲我也不是专业，我就做了一份简略的总结报告给 Ubisoft 的那时候的公关。他跟我说，他其实蛮意外，说我们可以办的，因为我那时候总共零零总总嘛，那场比赛差不多报名人数200多人，
不错啊，嗯，
对啊，那时候 Ubisoft 的那跟我联络的那个人，他就说其实他有点意外，说我们可以办到这么多人，他就说如果有下一次的话，
可以再，
他觉得，对对对，然后呢，这件事情我那个时候也有跟我们的老板讲，他就说。那你就直接跟他说，我们有高雄的什么场地已经在接洽了。你这样直接跟他讲，他之后就南部的场子有活动就会丢给我们了。
那你怎么说？
来，我跟你讲哦、喔，这件事情具体是这样。他说的哪里？他说的场地是哪里？那是高雄有一个很有名的百货公司，叫做汉神巨汉神吧。但是那边呢，其实很荒凉，就是。我朋友说啦，我朋友高雄人，他说高雄人根本没事不会去那边。
有去过啊，就是很大的蛋，
嗯，
没了。
对，是。然后反正那边那个时候有一个空的，那个叫什么？就对，就像百货公司，你去逛，反正就是有一个空的店面。我们老板说那时候他有在跟我们接洽，他要把它拿下来，讲了很久了。嗯，他那时候就是要跟 Ubisoft 直接说，哎、欸，那边我们已经拿下来了，你们以后有南部活动，可以直接找我们。我那个时候直接打枪他，我那时候直接我没有在客气，我直接打枪他说，如果你要我这样子讲，那如果我今天这样跟他讲，后天就有活动给我，请问我要怎么办？你知道他回我什么吗？他说，啊、没差，你就今天接下来呀、啊。他小啊，这是一个老板该说的话吗？这已经不是不太好啊！你干，你这么完全没有，
对啊，完全没有规划，
没有声誉，
对啊，
对啊，而且你还是个老板，你怎么就撒小就说不管了，你就先接下来，
很随便哎、欸，嗯，
对啊，你实际上你根本没有的东西，你叫我跟人家说有，那如果今天真的人家后天就有活动，就说哎、欸，那这个之后给你们用，我怎么办？
生不出来啊，
不是，对啊，我死给他看是不是？我死给他看，
然后他到时候就说啊，是他讲的啊。
对，我跟你讲，他一定会。对，我跟你讲，他一定就是会这样。所以我那时候打了砸，我说我又直接当面打脸，我没有来跟他客气的。
真的是太有点太扯了。
反正这件事情以后，这个活动以后呢，他把我完全冷冻，就是店里面什么活动啊，然后他们去跟谁见面啊，然后也都不跟我讲。反正我就是因为这样子，我开始意识到，我说我差不多该散了这样子。
太慢了吧。
我那时候没办法，我没办法闪，原因是因为我的行李全部都在租屋处。那租屋处是因为他提供给我，我怕我随便闪，他会把我的，他会如果我让他知道我闪的意图的话，我怕他会把我这些东西全部丢掉。
他就已经带月的逃离。
对啊，我那时候就是这样子啊，所以我那时候就是全部都准备好以后，跟他说了隔一天，跟他说我要回台北隔一天，我就叫我妈下来。把我全部行李载回台北了，
直接走人。
对，我前面有提到嘛，就是我刚刚有一个法律流程嘛，那是因为途中有一个月吼，我真的过不下去了，因为我每个月都有基本开销嘛，你就算说我没有买东西干嘛，我每个月还是会有信用卡要付，对啊，吃饭啊、油钱啊、信用卡、啊、学贷都要付，那些都是要钱嘛，我就跟他说，我真的过不下去了，你要付我一些薪水，最低的我才办法这样下去。他说：“他说就一样老话，就没有薪水的东西。”他说：“可是我可以借你这样的。”他说：“但是这是借你哦、喔，这是借你，这不是薪水，这两个东西不一样。”
所以他有钱，然后他不付薪水，然后他借你，借你钱。
嗯，然后那是因为我正要过活嘛，我就好，我就随便答应他，我就好好好。
就答应了。
对，反正呢，就是因为这样子，我跟他名义上我跟他借了一笔钱。结果后来我回台北，我一回台北，他就跟我说，他就赖我，他就说， 某某，因为你几月几号跟我借了多少钱，然后呢，请你要按月照比例归还，然后还讲的那个很商业，就是那种，就是说你要按几趴几趴还，如果你没几月几月没有还，你就要趴出多少就归还这样子，你知道？我看到这个，大哥那时候给我两万吧，嗯，两万，嗯，然后那时候就超不爽，我就发了一个存证信函给他，嗯，我就打完大概内容就是说我从你这边从多久待到多久，其中，你都完全没有给我薪水，那依法其实你有，你只是因为你没有跟我有一个实质证明而已，嗯，但是其实我是你的员工，那你要我给你这两万块可以，但请你先付我该付我的钱这样子，
嗯。
结果没多久，他又寄了一个存证信函给我。他说我跟他完全没有员工关系啊，干嘛干嘛，就是一堆屁话就对了。
开始，
嗯，啊，我跟你讲，我离开以后最好笑的事情，有件最好笑的事情，你知道，他一直在哭没钱干嘛的，对吧？就有一件超级蠢事，他从一开始从电竞嘛，后来开始走歪，然后来这件事情是我已经回台，我回台北，他说。他花大钱包电影，包电影院，嗯，要请高雄的乡亲看电影。然后那时候好像是一部国片吧，国片好像是新出的。然后那时候好像刚好跟一个漫威的电影撞到。
他谁想的企划？他自己想的。
他自己想的啊。
哎呦，厉害哦。
先不说到底是不是因为跟电影撞到关系的，反正结论就是没有人去看，笑死！除了捧场以外，听说没有人去看，然后听说好像花了很多钱。
那我想说，包电影给大家看跟推广他那个有什么关系啊？
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
感觉没什么关联
啊。对啊，反正呢，就是我自己就觉得，干你有钱这样包场，然后你没钱付给我们，
对啊，
对啊。然后呢，最好笑的是后来我看他，欸，我忘记是赖上面啊，应该是啊赖上面，他在赖我们赖群主说，哦，高雄人真的是很没有文化素质，都没有人要来看电影怎样的？
嗯嗯，
我说哇哦，你也是高雄人欸，
嗯，难怪没素质。
而且他一开始办这个活动，他一开始在说，他觉得哦高雄人文化素质很高啊，所以一定会来看电影怎样？我说嗯。我这话，嗯，
张大才，
那到底，嗯，到底是你没有文化气质，还是他没有文化气质？嗯，而且我跟你讲，你说到发大财这件事情，还真的跟他有关系哦。
又怎么了？
还真的跟他有关系哦，因为开幕那一天，哎，开幕那一天吗？哎，不是开幕，反正后来有一天选举到了，嗯，他找韩国瑜跟。台南还是哪里，反正就上面一点点县市的，
就台南
啊，应该是啦，反正就是同阵营的一起到我们店里面打 Overwatch
啊，有什么问题啊？
我跟你讲，你新闻找你还找得到哦，喔，你
找
关键字你就找得到，
问险了，谁在乎谁 care？ 对，
他就是。你知道你现在听起来，你知道就是他根本就是他想要做一些宣传手段，嗯，可是就是都走偏走歪了。
这几个他找的也没什么关联吧？对他的照他的话来讲，对不对？
然后呢，反正因为那时候在选举嘛，他这我觉得他是想用选举的声量顺便造电竞的这个事的。我想最好笑、最好笑、最你知道你就知道这个人多没眼光的下一件事情又来了。在这个之后呢？刚好高雄有一个电竞场在海边，那然后是一个为了这个盖的一个场馆吧，在海边，在某一天办记者说明会，要在那边办活动。然后呢，那一天同样在台南的，就是同一阵营的那个，他在台南也办了一个场，然后邀 AHQ 的跟他们一起做一个什么电竞座谈会。然后呢？你身为一个电竞，你要搞电竞的，我觉得啊，你应该是要去高雄的那边的台队吧， 结果不是，他为了要帮选举造势，他去台南那边，就台南那边我忙了一整天，我想去的人根本都是很少啊，有一些小朋友啦，可是不多，很少，十几二十个，现场也没有坐满啊，然后那个流量也没有很高啊，然后后来那个人也没选上啊。
OK， 到底在干嘛？到底在干嘛？
不是，我也不知道在干嘛。
好了，随便他了。
就那天这样整天忙下来，我觉得一点收获都没有。
真的。
我唯一的收获就是我跟西门有拍到照而已，就这样。
那是你的收获，也不是
他的收获。对，我唯一那天是。我唯一的收获就是我跟西门有拍好照，就这样。
傻眼呢、欸。那、啊、后来呢？你们不是互告吗？
反正呢，他就是直接告我欠钱不还，那这个是民事诉讼、嗯。那因为他有实证，就是说他拿转账记录还有LINE的对话记录，直接跳过了一个法律流程，前面会有一个可能互相诉讼的流程吧，我不太确定。反正他就是，我看书面上的意思是他跳过那个程序了，他可以直接对我提告。那我看到那个以后，我有去问一下身边的律师朋友，反正我可以对他的这个东西做反驳就对了，有异议的意思就对了。嗯，那我提到异议以后，我们要先开第一次的调解会。但因为是他告我嘛，他要来台北找我。
嗯哼。
然后最好笑的是，那个时候第一次时间好像是11:30还是11点，我忘记确切时间。反正时间到了，我去了，他没来。那调解委员会就说：“那你要等他吗？”我说：“我当然不等他，我干嘛浪费时间？”
不想调解。
他说：“好。”然后就他就说：“好，那你们这一庭就算调解失败了。”我说：“好啊，没关系啊。”他就说：“好，那你可以走了。”我就走了。我就骑车骑到一半，都快骑到家里了。突然法院打电话过来说：“对。”然后说：“那个你的告你的来了，你要来吗？”他说：“我先回去。”好啊，我要十几分钟。他说：“你现在直接，你也可以直接跟我说，你要不要跟他和解？你要不要还他钱就好。”他说。我没有欠他钱，我干嘛还他钱？我说好啊，那你就是没有要和解嘛？他说对对对，他说你们直接进入下一个程序。我说好好啊。那这整件事情最好笑、最可笑的是，你告人家，你还他妈迟到。
就如果是我也不会准时到、欸，而且你是被告、欸，我就过个几个小时再去，然后说哎，你的那个对象来了。
不是啊，这逻辑很可笑。如果你真的是想拿回那个钱，还是说？你只是想洗我脸的话，那你不是应该更准时吗？
没有啊，他只是要
你懂我的意思吗？
麻烦而已。
我不麻烦啊，那离我家超近的，我骑车十几二十分钟，他才麻烦。他从高雄搭高铁上来，
要在这个迟到上再反将你一军这样子。
而且我跟你讲，这件事情最好笑的是，其实因为之前我们已经有开过一次调解委员了，就是我。因为他没够钱嘛，我先去劳工局检举他，所以我要从台北去高雄找他，所以那次调解委员他就一直洗我脸，我就把证据拿出来嘛，我就说，因为我刚刚没有实质合约，但是我提出相关证据，像他开幕那天我也在现场嘛，帮他帮忙，然后穿他们的制服，他就说这有可能是他偷我们的衣服在现场晃啊，我说傻小哦好。然后我就说活动的事情，我就说我以我个人名义跟公司名义帮他办活动办全场，不可能不经过他同意，他自己本人不可能不知道啊。他说我怎么可能知道？我这些事情都是我下面在那个店长在帮我处理的、啊。他说你麦当劳，你也可以去肯德基前面摆摊啊，没人说不行啊。
他自己讲，那他没请什么律师之类的，
啊、没有啊，
荒谬的发言。
反正他就是这种很多小朋友言论，你知道吗？反正就是讲完以后，就是确定调解失败嘛。然后调解委员他在旁边印一些资料的时候，他就偷偷跟我说：“我跟你讲啊，我听这个哦，都觉得这个老板有问题啊，一定是败诉啦。我跟你讲，你等一下拿这些资料去我们旁边哪一间窗口，
嗯，
第几个窗口，你直接去检举他，就对了，
是啦，自己人呐。”老公团结在一起啊！
哦，真的是直觉啊，真的是低能，你知道吗？
那个、路人都看不下去。
对啊，怎么就说麦当劳也愿意肯德基摆摊？你给我解释解释解释。
弱智言论。
对，那所以他其实第二次，我跟你讲，他特意来台北，我跟你讲，他也是要洗脸我。
嗯，
对啊，你要来洗脸我，你还迟到，你不觉得很好笑吗？
嗯
嗯，对啊，今天假设今天我立场颠倒，是我要洗脸他好了，我他妈一定准时提前到，等你到的时候，我在那边酸言酸语你。对啊。反正呢，第一次调解失败了，进入第二次。第二次他就有提告嘛。那我跟你讲，正常的法律程序是这样：你其实你告人要付一个最低的钱1000块，那他会分两次付500500。第一次过了，你付500；第二次你确定要告了，再500。那你付完以后，这个庭才会正式的成立。
啊，如果我后来没告了，那前面500会退吗？不会。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那反正就是第一次他付了，但因为调解失败嘛。那第二次我对他的告我提出异议，我跟法院提交了我这边所有证据。那些证据逻辑上好像是我听说应该是他也会看到吧？
为什么？
对，就是为了公平啊，法院会将我提交的异议，就是我反控他的反控嘛，就是我提出证据证明啊说。他讲的事情是错的，所以法院为了公平，他会将我的证据全部提交给他看，这样子。
嗯，
那第二次开庭，他老哥连来都没有来，不来了，不来了，不来。反正法院就说，法院那边就是说，就这一次的事情，他2年内是，应该说。就这一次事情，他是不能再上诉了。就是说这一次，
因为他第二次也去了，
对，就
放弃，
就这一次，
啊、
没有错。但是呢，因为是民事诉讼是2年内，他都可以再用这个事情再重新上诉。对，所以呢，这件事情我会到现在才讲，就是因为他已经过那个2年期限，他老哥啊，如果啊，你现在想要再告我欠你钱啊，是不行的，因为已经过2年了。
那你后来有继续告他那个不给薪水那个吗？
没有，因为我跟你讲，法律是这样子，当你今天告人跟被告，你立场颠倒，你所需要的证据的量是不一样的。对，我得老实讲，今天就让他听到这一段，我得老实讲，今天我如果我要告他。我手头上的证据明显是可能不够的。
那如果是从比如说店长还是其他人那里，他们那里得到证据嘞、有办法也没有？
不可能啊！这些人怎么可能会帮我讲话？他们都觉得我跟老板要薪水是神经病的。你觉得他们可能帮我讲话吗
？OK OK， 好啦，那算了。
对啊。我手上的证据啦，是够到，一定是够说他今天，假设他今天听到这一题，要再告我，但是我手上的证据是够可以反驳他的，因为你知道为什么吗？我现在手上有他们当初某一年下半年的账册、
对啦，
我跟你讲，就凭这一点啦、你今天你说我跟你是一个毫无相关的人，我他妈怎么可能会有你们店下半年的账册？
我们店里面偷的啊？怎么有可能？
哦，对啊，对啊，
对，
对啦、啊、对啦、啊，这是有可能的、照他的逻辑，我都偷来。
监视器不就知道你是不是他的员工？
我想他那边很穷酸，监视器是没有，
所以啊，
他们店那时候是开在捷运站内捷运站的监视器通常都不会放太久啦，几个月就没了。
不是啊，没钱，然后他又去搞那些有的没的。不是浪费钱，好了，随便了，
是啊，
那是他的事。
然后我这边再偷偷爆一个小料，反正事情过了那么久，他现在听到也没有用了。反正我自己是很爽。反正我那时候不是跟 Ubisoft 公关有联系上吗？我自己有他的 LINE， 我自己私人有他的 LINE， 他就跟我说， 他因为他要我，他在我要离开嘛，他就叫我把那个、那个 Ubisoft 的公关赖给他，这样他自己跟他联络。哎、欸，我跟你讲，做人就知道这么厉害。我给他了，但是呢，我先跟 Ubisoft 的公关说了，我说这个人
有点问题，
可能会语出惊人，做一些可能跟你完全没有相关的东西，你自己衡量要不要赢他，要不要理他，大概就是这样子。
所以你还是有给。
我给啦，我给啦，我给啦。但是呢，给了以后呢，他说，他就问我说，为什么 Ubisoft 的客公关完全不理他？我说我不知道啊，
我怎么知道？
我怎么知道？
可能是你的问题。
对啊，我说嗯，我之前在他都有回啊，我不知道他怎么都没有回，你可能太忙吧。
嗯，好了，这还好，
这就是社会，你这你可以学一点，这就是社会学，
复杂的是人，
对，
学到一课了，
对，
希望各位朋友也学到一课。
不是啊，我就觉得很好笑、啊。今天如果你有付我钱，你有正当付我钱。这些老实说，这些我跟公关联络的东西，窗口资料，你要我给你，我给你是正常
的，
因为这是公司的资源嘛，对不对？但不对啊，今天你没有付我半毛钱，这些什么跟厂商联系到的管道建立的出来的默契，这些人通通都是我泰雷龙自己拿到的东西，跟
你
何关？
对啊，
对啊，跟你有何关？我干嘛要给你？
嗯，真的。
对啊，所以我那时候想了想，
所以其实也仁至义尽啊。
对啊，我给他了，只是我已经
先一步大手，
我已经先一步。对啊，
没有说什么啊，你只是说他要注意这样，可能特别好、啊，对不对？特别好要注意。
对啊，笑死！
两件事情，这样算是
差不多就是这样子。
你觉得现在就是圆满结束吗？算是吗？
圆满结束吗？嗯，严格上来说啦，老实说，去那边你要说我真的什么东西都没学到吗？其实我觉得也不尽然、嗯，我是也有真的学到一些可能办活动的一些诀窍。或是说经历或经验都是有，那也是说，因为这样，我比较知道说，可能跟厂商联洽的时候一些没尬。虽然说可能此时此刻你要我再用同样的东西，我可能真的忘了，但我会记得有这个东西嘛，我可能就我会去问，可能有用过东西的。对，那你要说我在这件事情上真的什么都没有的话。也是的、啊，因为我那时候那段时间因为都没有收入负债，然后跟身边朋友借了蛮多钱，我就是为了活不下去。那这就有点可能在这件事情上负面的事情真的比较多了，可能82%吧，负的事情比较多。
弊大于利，
嗯，
感觉是这样。
嗯，弊大于利。那
你活下来了啊？
对，那。他呢，到后来也一直被查水表。就我所知啊，他好像被查了三次水表，就劳工局有不定时的去抽查他们。
所以他
对
还有遇到其他类似的事吗？不然
没有，他就是被我检举啊，
他就会被查水表。
对，
那还不错。
那查到后来，我想他最可笑的事情，你知道，他开始后来就拍影片在批评高雄市政府没有作为。让商店街啊，让他们这些店家没办法活下去，怎样？我说傻小啊，
啊，
嗯、
啊，哦，所以追根究底就是陈其迈要负责就对了。OK，
那个时候我不知道王金的周市长是谁，反正他们拍完那个影片没多久，我看他们店面就收掉了。
好、啊啊，这是一个完美的结局。
对啊，
好了，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这件事情呢、啊，主要就是因为一来就是因为时效过了，嗯，那二来就是希望说大家以后啊， 不论是自己也好，或者是身边朋友也好，不论是不是类似相关产业都好，就像我们之前在聊台南工作事情的事情一样，就是说，无论你是亲身还是朋友遇到，我觉得不要太觉得说老板说的就是对的，你就是错的。
我都相反的。
哦，
对，我的工作经验，我都会觉得说，我就是对的。嗯，你这什么烂方法？这什么烂建议？
嗯，
好了，当然啦，大部分的人可能还是比较循规蹈矩，嗯，所以大家自己小心，引以为，
尤其是像我，像刚刚有提到嘛，说我告不赢他的原因，就是因为我那个时候完全是没有任何记录，没有打卡记录啊，也没有影像这个东西，所以大家以后不论在任何职场职涯，如果你已经发现到这间公司是有问题的。你想要离职，而且你是怕会有后患的，切记啊，可以留下来当资料、当证据的，你全部都要暗扛起来，保护自己。
先留有一手。其实这个事情，我们可以从就是前阵子的那个时事来讲。就是我们的雷神，哎，他叫什么？那个女神张静蕾，是吗？就是力宏的前妻。
嗯，
就是。先在走之前收集一下那个情资敌情，然后再离开，这样对，最后你就可以有一个实现一个完美的反杀。没错，就像司马懿一样。这边大家学到了一个，
没有错了，
主要还是保护自己啦，对啊。
嗯，对。好了，那这一集就到这里了吗？
对，那喜欢的记得按赞、订阅、分享，还可以多多留言。
嗯，对，让我们之后可以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你们的意见。
尽量留啊，不用客气。
好了，那这一集多灾多难的这一集就先到这边啦，感谢大家收听，
谢谢大家收听，
拜拜。